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我林奶茶，我会好好整理欧洲铁路火车的车厢给大家。
我要发誓，好。
对，就跟你很认真的在看风景，没有帮我守门的意思。
你又记录这件事情了，
来毁坏我三观啊！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终于把我们的清单全部讲完了。
对不起，我毁坏你的三观。
每一次的旅行都有不同收获，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实精彩。欢迎回到这里胡说。
讲完之后我会不会直接去搭飞机？
不是，你本人就讨厌欧洲啊。
我是飞机人。
我也飞机人啊，但我喜欢欧洲火车啊。
可是飞机的逻辑比较单纯。
不是啊，你就被关在那上面，你是能怎样？
啦啦啦啦啦。
对啊，欧洲火车比较复杂，是因为它跨国，它可以搭火车出国，
搭一下就出国了，
随便搭都出国。
嗯，
然后每一国的规定都不一样，每一国的官网也都长不一样。
所以你来开这一集，就是分享给其他想要搭火车游欧洲的朋友们。
哎，对啊，可是搞不好等一下讲完，他们就会止住这个念头了。
吓死人。
也没有吓死人啊，是完全颠覆你在亚洲区搭车的所有习惯。
大家好，我是杰西大叔。
大家好，我是奶茶。
我今天没有睡饱。
不是，你那一脸就是不屑听的感觉。
不是，我今天真没睡饱。我现在是美国时间，我现在是凌晨
美国的五点跳。
没有，美国的凌晨一点半。
美国凌晨一点半，但你就要去了啊。
我现在是要，我觉得好累，我在我要睡眠的一个状况。
不可以，你在欧洲火车你一定要保持你的警觉。
好啦，今天呢这个主题我跟奶茶吵了蛮久，然后翻了好多翻，
因为要沟通很多事情。
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有聊过一集是通票，pass 的部分。
哦，我们今天先不要讲 pass， 加入 pass 就更难了。
所以今天讲的这个范围，通通都是围绕在有哪一些搭火车的习惯是会毁坏你三观的。
毁坏你三观？
是啊，就是我刚刚定的题目的这个方向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今天我是台湾人，那或者是
从来没有去过欧洲，
好，不要讲台湾人，亚洲人
，OK，
好，哪一些习惯？因为我们还有马来西亚的朋友，还有新加坡朋友、香港朋友，香港的朋友，大家好。
然后嘞，我们还有美国的朋友啊，
吸收干海本岛啊，
来讲马来西亚话。不会了哈，
德里马卡西啊，每次都这一句啊，
也只会这一句。
对啊，
好啦，应该说，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欧洲，你会
对
第一次被这些火车习惯给吓死，是真的，
是真的啊，
是真的。
哦，光是这一次在意大利，我就
但是还不是最惊悚的意大利还不是
我觉得还不是啦，
对，还不是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归纳出一些在欧洲搭火车的经验，但你必须先有一个概念，是每个国家的确也都不一样。
应该是说我们现在都是简答，那详细的答案你都要一个国家查，对不对？
对，我们只讲一个大致的通则。
那你有去过的你都会写成文章吗？
对啊，都有写啊，
都有写啊，只是大家不看。
对，
又来了。所以录成文章，录成 podcast。
不是啦，我觉得有一些人他会觉得哇，好奶茶，你这样搭火车旅行好帅哦。
是真的蛮帅的啊。
对，但是其实他有很多要注意的一些小细节或美美嘎嘎，你如果不小心没有注意到
啊，钱就飞了，对不对？
钱就飞了就算了，你有可能搭不上火车，你有可能搭错火车，或你有可能因为这样而没有处理到某些事情，都有可能。那我们用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跟大家讲，这样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比较理解一点点。
你确定等一下是按照顺序齁？
我尽量，
因为是我发问啊。
对，好，你问啊，你来问，然后我就开外挂。
对，原因是因为呢，我们一边整理，一边发现它的外挂也太多了吧。
对，而且每一个国家开的外挂还不一样。
现在就开始开外挂。
然后呢他们这一集直接关掉。
应该是说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好了，嗯，为什么你在欧洲你会选择火车而不选择飞机？这两个交通工具在什么时候的状况下你要选择火车你要选择飞机？
你可能要去小城市，
对，
或者你不想要处理等待这些候机的程序，
对，
安检的程序，
对，
你问对了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会搭飞机，有时候我会搭火车。
跨距跨大的时候吗？
跨距跨小的时候，跨距跨大我会搭飞机啊。跨距跨小的时候，譬如说可能你搭火车只要两个小时的车程就会到的这一种，
是不是大概三个小时内你都可以考虑搭火车？
对啊，而且火车的票价不见得比飞机便宜，这是真的
啊。
对，
火车还比较贵。
譬如说欧洲之星啊，你从伦敦到阿姆斯特丹或到巴黎，如果在旺季的时候，它一张票单程票要9000多块台币，
哇，
所以它不见得比较便宜啊。
所以金额上的比较，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你就自己稍微斟酌一下。
对，
但是不是这一集的讨论重点，
它不是绝对。因为呢欧洲的联航其实很便宜，有时候10欧元你就可以点对点飞了
啊，但是不会准时啊。
欸，不会准时之外，你可能没有行李啊。
对，
然后你还要提前到机场去啊，不是每一个人家里都住在机场旁边啊。
但是等一下要 聊的问题还蛮多的，以我飞机人的概念，
欸，我觉得蛮好的，用飞机人的概念来发问以及理解这个火车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啦。
所以会吵架
没关系啊，我觉得就吵给大家看啊。
对，
就让他们去知道说其实搭火车你要注意的事情还蛮多，尤其在欧洲。然后大家很习惯说，哦，我要去欧洲要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但是我通常都会说欧洲很大，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你不要再跟我说你要去欧洲，请告诉我你要去欧洲哪一个国家。
而且很多人都是一次去好几个国家。
对，所以其实用火车来作为移动工具，嗯，的确是一个相对便利的方式。
那我这样问你好，举一个实际例子，意大利去瑞士的话你会选择搭火车还是搭飞机？
当然是搭火车啊，
三个小时搞定嘛。
对啊，嗯，它其实在欧洲的国境里面，不管是欧盟区非欧盟区，它都有不同的邻国的火车的串接。所以呢当时在 COVID-19 的时候啊，
是
空路可能全部都封起来了，但是陆路都没有
停飞啦，没有风啦，
它不能飞啊，就是它可能对很多航班可能就取消了。然后
你在空中里面打叉叉是不是？
对，概念就是这样。但是它陆路其实基本上可能是没有风的，或者是它检查没有空路这么严格，所以在欧洲里面为什么很多人会提到说为什么欧洲治安这么不好？
因为国境是开放的，
就是国土根本就是连接的，检查可能没有那么仔细，
病毒也是连接的
对，然后再加上其实不只是铁路是畅通的，可能连公路都是畅通的，所以它并没有办法做一个非常严格的防堵。
哦，好好，但跟这一集没有直接相关，
没有，只是告诉大家说其实你在欧洲你要搭火车一天玩四个国家，经过四个国家都是可以的。
OK，
这是一件很帅的事情，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经过又开始那个法比和号
法比什么
和奥，然后那个十二天游，
哦，那真的很累好吗？那真的很累。
然后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呢，一个城市以我们台北嘛，
啊，
只有台北车站，
还有万华车站跟南港车站啊。
啊，问题是出发那个线都是同一条线啊，那欧洲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去错车站，
对，
你就会去错地方。我们以巴黎来说好了，巴黎有5-6个车站，里昂车站是往南部走的，
哦，
法国巴黎东站是往德国走的，
嘿嘿，
然后呢法国巴黎的北站是往伦敦走的，所以你去里昂车站是搭不到去伦敦的车的。
好烦哦。
对，所以你要搞清楚车站，
哦，我也查不到车次。
当然现在有一些集合系统，它可以帮你查到所有的去哪一个地方的车是在哪一个车站，
城外安内
之类的，类似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找不到这些系统，或你找到很多系统你就会开始乱了。
那我要哪一个 APP？
我是都用 Rail Planner。
对，好，大家记得先用这个查时刻。
对，
啊，记得重点是你要看清楚车站，
然后再来一个是林杰西会很生气的。通常呢以你的观念你一定会从国铁网站去找，对不对？用国家的网站去找，但是有些国铁的网站呢 IT 做得很烂，
算了。
譬如说西班牙，
算了 ，Rail Planner。
你用 Rail Planner 去搭配国家的国铁网站，这样你去找会比较顺利一点点。
国铁网站就是订票而已啦。
国铁网站就是订票，但你同时还可以在很多地方买到票哦，这个是最困难的地方。你可以在 Omio 上面买到票，你可以在 Catalog 上面买到票，你可以在 KKday 上面买到票，你也可以在 Urail.com 上面买到票。
好了，我搭飞机。
搭飞机你会在哪里买到票？ Sky Scanner。
我搭飞机。好，下一个呢，我们就开始，
我们着重在文化的冲击上面好了。
一直都是啊，就是这一集就是要放大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因为呢真的是当我走进米兰车站的时候，第一个事情就是
米杰西一直翻白眼，一直翻白眼，
他就有一排的闸门嘛。
对，
然后奶茶就跟我讲说，因为我们那天只是前一天还没有搭车哦，前一天哦，去厂刊。
对
哦，然后呢就一排的那个闸门，然后奶茶就说走过去就走过去，
对，
他也不会看，你看他没看哦，他没看哦。然后那个警察就晾在那边，不知道干嘛用的。
对，但是我告诉你，大概在五年前到十年前，这是没有闸门的，他本来就是没有闸门，
就是一个门，他就直接过去嘛，
它没有门，连洞都，它只是一个洞，
对，是一个洞啊，
通道而已。
对啊，可我觉得它以后可能会有吧。
对，这种大车站以前巴黎也没有，现在巴黎也变成有闸门了。
嗯，
那有闸门是亚洲区的做法。
对，
但是欧洲很多的车站目前都还是没有闸门的。
嗯，
比如说像我们在威尼斯，
嗯，
威尼斯那个是你直接走进车站啊。威尼斯有闸门、欸、
有闸门啦。
是哪一个没有闸门啊？
都有啦，
欧洲的都有闸门。
反正就是呢，那个闸门呢没有用途
啊。对，意大利的闸门是没有用途，暂时。
好，以后被这样控制就不知道、啊、他哪天心血来潮的时候
有可能、啊、
但问题是大家都会卡在那边，我跟你赌
他已经先准备好了，但是不知道要干嘛用。
对，
这是意大利的状况。然后
因为你每个人一定会有车票，车票扫 QR code 嘛，他如果最终最 IT 的方式一定是这样解决嘛。
对，但是呢其他国家譬如说像德国，譬如说像巴黎，很多车站，小车站更是，小车站不可能帮你设闸门的。
对，
小车站就是直接走进去，走进去以后就去月台，看到你的车就上车。
他们有无人？
有人啊、
哦、
有人，还是有卖票的地方，还是有人，但是呢你就是直接去找你的月台就对了、
嗯、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几个比较特别的部分。譬如说多数车站，你叹什么气啦？
看到这一题我就
你就很想叹气。好，第一个是刚刚讲的，多数的车站都是没有闸门的。
嗯，
那你要想
出去也不用怎么样哦，就直接走出去了。
对，然后你第一次如果搭，你就会说哈，就这样走出去哦。
对，
然后就这样走进来哦，啊，就上车了。
对
对，意思就是这样，
就跟我从美国离开的意思是一样的
啊。我出来了
我出来，我出境了对，没有移民官哦。
嗯，
美国出境没有移民官哦。
你可能会去思考说，我要怎么样找到我的车在哪里、嗯、在哪一个月台。哎、欸，对不起、哦、我先跳一个题因为我们先讲时间序、嗯、好，月台大概都会在你的车班出发前的20分钟才会公布。
那个是你那个站刚好是起始站的时候？
没有，全部都是。
那个中停站的话会比较短啊，
但你还是会在大概15-20分钟之前才会知道你的月台在哪里。
那好了，看自己看状况了，反正就是不会很
早，不会一个小时之前知道，
不会。
对、
哦、
然后而且还有可能会变换月台。
对，然后也没有什么北上南下，没有
就是你自己去找号码啦。
对，
然后有的会不是号码，它可能是英文数字。
大飞机
OK， 好，来，再来有一个刚刚我们吵架吵非常非常非常久的概念，如果你买的是现场的票，务必一定注意你这一张票需不需要去打印时间，我们俗称叫打票啦，但林杰西一直很讨厌打票。
打票儿，打票儿，
他们真的讲打票儿吗？
我不管，我打个票儿吗？是打个鸡吗？那打什么？
好 ，OK， 我们用一个英文的词，可能对大家来讲比较容易理解，它叫 stamp。
嗯，
那 stamp 的解释很多种。
它的动词非常多种、哦嗯、那我们挑出来比较一个适合的话，它是戳记、
盖戳记、
盖
打印戳记
都有
哦。给它一个时间条。
就是印时间，它实际会发生的事情呢，刚刚跟奶茶讨论完是，它会把你进站的那个时间
印在上面，
印在上面。
对，
但问题是它没有验票功能，它像是哈，你有没有去过停那种路边停不是路边停车，就是那个会有人帮你停车的那个停车场啊、嗯，然后他会给你一张停车单。
然后他会在一个机器上面恰恰，
对恰恰，他就把日期印上去，就这个意思。
OK， 好，我们重新讲一次这个程序哦。如果你是在现场买票或部分国家城市的地铁票，它是需要打票的话，那通常这些都是没有闸门的。嗯，没有闸门，你必须拿着这个票去入口的地方，或车站的旁边，或车子的旁边，或月台的旁边，找一个不同颜色的小盒子。
我翻白眼翻到极点。
对，不同颜色的小盒子，譬如说慕尼黑是蓝色的，它在电梯口旁边。譬如说呢，像法国是黄色的，它在很多的车站月台旁边，或者是车站票口旁边。
啊，我滑手机了，再来。
然后呢，有些地方是红色的，像布拉格的，有些是红色的。
对，
你就必须去把那个票塞进去那个小盒子里面，然后让它有那个列表机的声音，恰恰的声音。然后呢，意思是林杰西说他本来要叫他验票，但他又没有验票的功能，他只是把时间打在上面而已。
欸，可是你看啊，这个也是电子，算是电子票啊。
对，它也是电子票，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它一定要去打。如果你拥有这一张纸张票，但是你没有去这个小盒子打票，你这张票一样没用。
就是反正你就是现场买的，你只要不在手机里的，
对
啊，你就是一张纸的。
对，
你的媒体媒介，你的车票媒介是一张纸的，就去打就是了。
对，我的后来的结论都是这样。
然后你可以问说，我要去哪里 stamp？
对对对对，你要我要去哪里找这个小盒子打票，机器打票？因为很麻烦的是，亚洲人很多都不知道要去这个程序。
我们没这个习惯呐，因为我们有闸门呐。
对，
我觉得啦，它就是取代闸门的那个意义啦。
亚洲是集中管理，
不是亚洲人是你进入车站的时候会有机器验票，或者是人的验票嘛？
对，
他这个动作也算是半个验票的动作，但又不算是验票。好，算了，就这样
啊。因为等一下上车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啊，很麻烦的是这个，因为林杰西很讨厌复杂的事，我懂，就是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程序。
然后重点是呢，这程序还不一样。每个国家不一样，
哎，对，
啊，没有一个通则
啊，对，所以我刚刚才讲啊，如果你告诉我你要去欧洲，我会问你你要去哪一个国家，因为每一个国家的规定或者习惯并不一样，嗯，这就是很讨厌的事情。然后他就深呼吸了，然后他就说我不要搭火车，
搭飞机。
OK， 好，所以
搭飞机，我跟你讲，搭飞机好处就是呢，哎，这个流程呢，哎，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
哦，它是标准程序，
它是 SOP 的。我是 SOP 人
啊，对，欧洲没有这种事哦。
你是开外挂人。
OK， 来，所以呢，不是每一个城市都需要打票，但是呢，没有闸门的，你就记得没有闸门的，然后你是现场的纸本票的，你都要记得问问看哪边可以。
如果是我的话，我最懒就是全部都用电，不是全部都用电子的。
哦，那电子也是这几年才出现的啊。
对，因为我可以确定它电子它打不到
啊。对啦，这是没错的。
对
对，如果你可以提前在电子网站上面买票，在 App 上面买票，其实这是一个最保险的方法。嗯，的确是这样，没有错。那但是你必须确保你的电子车票有储存在你的装置里面。然后以及你有可能印出来，但如果你是电子票印出来的也不用打哦，因为打不进去。
我想打嘞。
你怎么打啦，根本塞不进去好不好？
好，来。
OK， 好，所以打票这件事情呢是亚洲区没有的习惯，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好啦，那我找到自己的月台，找到自己的车，也确定没有错了，我就上车了。上车还会不会有验票呢？不一定，有些会验，有些不会验，
看心情，
看规定啦。但多数比较严谨的国家都会验啦，
意大利都有验啊，
意大利有验，然后荷兰也会验，嗯，然后法国也会验，
对，
德国也会验，他们很爱验票，这些国家非常爱验票。
不是因为有人跑错车厢啊，
或有人搭这个叫什么霸王车。
OK，
对，因为其实他是可以直接进去的，搭霸王车的人很多
哦。
嗯，然后有人会躲厕所，
所以厕所都不锁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你对于厕所不能锁这件事情非常介意吼？
很介意啊，因为奶茶
又要来讲，我说我要帮他看门，结果我跑去看风景，
对，
然后他就门被打开了，
气死我。
OK， 好，验票这件事情呢，通常都是你 车子开走之后才会验票。所以啊，在亚洲区如果你搭错车，其实通常会知道，因为你可能进闸门你的票是错的，就是天数错了啊，或者是你的票数错了，你就进不去。
对啊，
像高铁是一个小时之前才可以进去，是不是
忘记了？反正它有一些机制，那个就是真的有检验 validation 这个动作在那边。
对，但是在欧洲没有，就算搭错车了，车开走了你才会知道，验票了以后车长会告诉你说，哦，你这张票不是这辆车的哦。
嗯，
那但是车已经走了，我觉得这个机制有点瞎就是了啦。然后我也搭过从头到尾三个小时没有验票的车。
嗯，
你知道吗？有些亚洲人就会想要逃票，我干嘛开这张票？
你根本不知道他会不会验票。
对，你根本不知道，而且亚洲人去啊，一定会被查票。
嗯，
除非是那种很小很小的车班，区域列车这种，他连查都懒得查的这一种。
所以他不查票，是他可能那一天
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或者是那个想要偷懒
之类的。
对，
好 ，OK， 所以请务必一定要买票，你不要觉得他不查票，你就不买票。
对，那真的很夸张。我觉得那一天就是直接走进去月台这个事情，
有 shock 到你吗？
是没有到 shock 这样子那个啦，这个就是跟亚洲文化不一样的最大的一个地方了。
所以就是如果尤其是越小的车站哦，
哎，这个意思是大家可以随便走到车站上面拍照。
对，
所以就是那个，
不是，我告诉你，
哈利波特月台，
我告诉你，还有一种就是呢，走去车站，但是我没有要搭车，我只是去车上的厕所上厕所。
你讲过啦，
因为车上的厕所是不用钱的，
但是不能锁。
但是不是每一个都不能锁吗？
我不管，我记恨很久。
但是你要记得哦，在车开走之前你要下车，你要记得，不然你就会被载走。
对，你要自己看好那一台车的开车时间。
对，通常是这样。
所以车站没有厕所吗？
车站厕所要钱啊。
车站的厕所就要钱了？
车站的厕所是要钱的，车上的厕所是不用钱的。
哦，因为没有人收钱，没有一个阿桑坐在门口收啊。
对，所以很多人会宁愿等到车开了才上厕所，因为可以省两欧啊，省一欧啊，省50 cents 啊，这样子。
对，
好 ，OK， 这个是车上的部分，然后、
哦、我头已经很大了。
还有呢，后面还有很复杂的。
对，我们还没到一半。
Oh my god！你如果顺利上车了之后啊，很多人其实搞不清楚的是，因为在亚洲区买票，通常会是车费加上定位一起，你就买完了，
就只有一个费用啦。那我们讨论完的结果是，欧洲的车票呢，它有点像日本，就是车资，然后加上指定席的费用。
对，那但是麻烦的就不是这个，它如果全部都这样就算了。麻烦的就是呢，它也有不用强制定位的车票。
我怎么知道？
你只能在 Rail Planner 上面查。
他会讲，
他会讲，就是如果有写 R 的，就是强制定位
reservation。
对，如果没有写 R 的，就是不用定位，你也可以只买车资就上车。
那就是自由席啊。
对，就是自由席的意思。
自由席跟那个对号座啊。
对，就是有位置跟没有位置。那没有位置的那一种，你就是上车找空位坐。
那不一定会有位置哦。
不一定会有。
那就是高铁自由席跟对号座。
对，是这样的概念啊。所以你要特别留意，尤其是跨国车或高速车这一种，通常会是强制定位。
哎，那是不是可以知道那个位置是不是下一站有人？它那个位置上不是会显示吗？还是那个
德铁上面会写，法铁上面也会写。
它怎么写？
它上面会写这一个位置是从，譬如说从纽伦堡到维也纳是有人的。
嗯，
那我上去看，如果说我不是要到这一个区段里面的，
对，
可能在前面我就下车，我就可以坐这个位置。
OK。
嗯，那但是你必须上车才会知道。如果你买的是没有位置的票，
它是纸本还是电子啊？
电子，它在椅子上。
OK。
然后以前都是一张一张插进去的，
椅子上萤幕吗？
椅子的小萤幕，我等一下给你看照片。
那么小？
很小，就这样，很小。
泡汤哦。
对，要看很久啊，要看很久。
就是易经的那种黑白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黑白黑蓝黑绿。
天哪，他没有一个像是那新干线红灯绿的那种。
它不是用灯欸，它是用车站，这个位置是被买哪一个车站到哪一个车站。
对啊，因为那个新干线的，应该不是啊， JR 的某些那个比较高舱等的那个像 Green， Green Car， 它就用灯号啊，红灯、代表没有人用，绿灯代表有人已经用了，你已经付钱了。 他的意思是你有没有付钱、
哦、可是欧洲这样其实反而比较好，如果我是搭短程的，假设我是搭这两站我就要下车的，
对，
那他这个位置是下三站以后才会有人的，那我就可以搭、啊、
嗯，
对啊，在这个弹性上面是比较大的。
OK、
但是你还是要看你上去以后要看你这个位置是从哪一站有人的、
嗯、
你才能决定你要不要坐，
那就一个一个看啊，
一个一个看啊，所以你要赌对车厢，
晚了就
对，晚了你就抢不到，尤其是像我们是外地人、哦、人生地不熟，根本搞不清楚哪一个车厢比较
好的位置。我最讨厌没有位置坐、欸、怎么办？
买位置啊，你可以在这种不强制定位的车班上面你还是买位置，那你就一定有位置坐。
所以它有指定席，
你可以买位置，它就是指定席。
什么意思？
就是呢，如果你一定要有位置，我希望我上去一定有一个位置是给我坐的，
对，
我不用自己去忙乱的瞎找位置的。
所以你可以付钱 买屁股，
对，付钱买一个屁股的位置。
好，
那个位置就是你包下来了。
但是它没有那个什么自由席的那种车厢的概念，没有，它是座位。
对，它是座位，
一个一个座位的概念。
对，它不会像我们的高铁，台湾高铁这样九到十二车厢是自由席，上去自己乱坐这样子。
OK， 没有，
okay, 对，
很乱、欸，
很乱，非常非常的乱，所以很多人会搞不清楚为什么
到底会坐。
对，我可不可以坐？然后有时候当地人又可能语言不通啊，或什么的，你会搞不清楚。然后你坐错车厢了，有人跟你讲，对你可能会觉得他在骂你或什么的之类的，都有可能。
但他们那个脸比较臭的时候，
对，不笑的时候就会啊，尤其是德国人，德国人真的是很爱纠举别人，
那都不笑。
OK，
你要是按照规矩的国家啦。
但是其实我跟你们说，其实啊，这些欧洲人啊来到亚洲，他们也搞不清楚啦，一样的意思，
一样啊，我们
文化完全不一样，
我们系统跟他们不一样啊，我们就搭得很开心啊。
啊，他在他那里他也搭得很开心、啊，一样的意思啦。好 ，OK， 我们就继续往下走。
我们上车了，那我行李怎么办？我到底有没有地方放？
有些车会有行李架，所以我说有些车，林杰西已经开始在叹气翻白眼了。
你每讲一个东西，我就叹气翻白眼。那请问 rear panel 上面会写吗？
不会。
那你要怎么知道它有没有行李架？
用猜的。然后我通常我的习惯就会是
怎么样？
先上国铁的网站，
嗯，
假装定位一次，
然后
因为我通常都用欧铁票，但今天不讨论这件事情。
欧铁 pass 嘛，
对、嗯。然后呢，我会上去看看我有没有办法看到有空位的地方，
然后
我去找那个位置，以及附近可能是行李架的位置。
你看得到行李架在哪里吗？
有些国家会，有些国家不会。譬如说，
那个听众就会说，你奶茶很不负责任，有些没有，那你没有讲啊，那怎么办？
问题是我怎么知道你要去哪一个国家？你要告诉我啊。
那
譬如说，我直接讲
哪些国家一定有的？
哪些国家一定有？西班牙一定有，
有一定有行李架，
一定有行李架，多跟少，大跟小，这样而已。
好、
好，再来，我们说的行李架不是你头上的那个架子哦，
对，是额外放行李的区域啦，就像我们高铁的那个行李区的类似的那个。
对，但是我告诉你呢，你中间车站上去，你也不见得放得进去啦，尤其是你的行李又这么大一个。
那我要怎么解决行李的问题？
不要带太大的行李，你不行啦，我跟你说，你直接否决掉火车这个方案。
我是飞机人。
对，因为你买经济舱有行李、你的行李就一定进得去嘛。对
啊，我不用管是 size 啊，我也不用扛啊。
对，但是在欧洲的火车很麻烦的就是呢，它有的车厢很小，
嗯，
然后呢行李架可能你上去的时候已经被放满了，
嗯，
然后再加上我们去欧洲通常都是大行李箱嘛，
没办法，你去欧洲你至少要去个十天吧。
对，但是我必须很诚实的告诉大家，如果你是搭火车旅行的人，你的行李箱不要超过26寸，且不可以是胖胖箱。你全部就废否决啦、啊、你胖胖箱，你又30、
啊、
又26以上。
对啊，
为什么会这样说？不是说你带30胖胖箱你就不能旅行，但你会很辛苦。
是，
一个是你要先提早去找到可以塞得进30胖胖箱的行李架，有些国家的确可以，有些国家就不行。
又来了，为什么都是这个答案、啊、
来我先讲丹麦好了、
嗯、
我不是刚从丹麦回来吗？
给个例子吧。
来，丹麦的国铁上面、
嗯、
完全没有行李架、
嗯、
你的行李要放哪里？你只能缩小你的行李箱放在你头上的置物架、嗯、或者两个背对的位置下面的缝缝，但只要超过25寸以上的对开箱都是进不去的。
请问一下，你要不要开一个那个 hashtag 专栏，就是 我是开箱飞机嘛，哎、欸，你是开箱火车，
对，
你的 hashtag 有没有一个是可以搜寻各国你搭过的火车？嗯，还没有，对不对？
欧洲火车啦。
你有这个 tag？
我有这个 tag 啦，但是我还没有完整的写完，这是真的啦。
你这样子非常不认
真，
不负责任啊！又推跟大家坐火车。
啊、等一下，我先把丹麦这件事情讲完。丹麦呢、啊、有一个好处是，它因为没有行李架，
所以
它有两个解方。
怎样？
解方一，我带26寸的胖胖箱，只要我扛得上去，放在我头上的置物架是可以的。
那、啊、架子够宽，
够宽、啊、但是呢，很抱歉，我扛不上去。
我可以，我30寸也扛得上去。
哦、那 OK， 你可以、啊。好，这是解方一。
因为我在新干线干过这个事情。
对啦，就是比较辛苦一点点，嗯、你需要壮丁帮忙这样子。好，解方二，你去订亲子车厢啊，因为亲子车厢呢，它前面会有一段是放娃娃车的哦。然后你只要坐在那一车里面，你的行李可以躺在地上，这是解方二。
好，那反正呢，我觉得啦，嗯，作为一个负责的部落客，哎，麻烦你跟我一样，哎，火车的这个旅行哈。要一个专属的 tag、嗯、让大家比较好去搜寻、嗯、然后比如说是我要搜寻丹麦火车，我跟你讲奶茶都有搭过，
嗯，只是我来不及写啊，
奶茶都有照片，
我来不及写，我认真说，因为呢我刚开始要写，我又要开始下一段旅行了，
你这样完全不行，这样不负责任。
不会啊，你问我我就丢照片给你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工具，这就已经会变成是一个工具了啦、嗯、你至少我跟你讲，你至少整理一篇文，说比如说行李架照片，嗯，或者是国家，然后他的行李下车厢长什么样，这样就好了。
太难了，欧洲有40几个国家，
你就做一个超级懒人包啊。
等我有空坐下来，不用每个礼拜都飞的时候，
你不会让你自己这样子的，你不会让你自己坐下来的，是什么？这是那个 Coco 对不对？
顶头。
对呀、啊，你是欧洲人。
OK， 好，我们可以把这个主题讲完吗？
不行，你这个你要发誓。
我要发誓，
你要发誓，
我不能发五。
你要给大家一个解方，你真的要跟大家好好答应说，我林奶茶，我会好好整理欧洲铁路火车的车厢给大家。
好好好好好好好，我要整理那个车厢的置物柜的，
对，
然后呢那个椅子的，
对，
然后定位方法的。
我觉得你不用那么复杂，你先从椅子跟行李箱的照片，这样就好了。
哦 ，OK OK， 有啦，我现在已经能写的，我已经有先写了。
对，先整成一个 by。然后以后就变成是奶茶欧洲那个铁路旅游的图鉴，然后要搭哪一个的时候就看翻翻翻翻，哦，这台车没有行李架，这样子。
OK OK OK，
是工具书，你知道吗？大卖呀，
谁卖呀？谁买呀？真的是，
我需要这种工具书，哎，有这种东西我就会去查。因为我会想要知道说，
哦，各国国家的行李架有什么不一样，椅子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说上下火车的方法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飞机，我已经在整理我的飞机的椅子了。
阿宅
怎么样？
哦，我就不阿宅啊。
你是铁路宅啊？
哦，对啦，这可以啦，
是不是？
对啦，
好啦，往下。
好啦，行李架这个部分呢、啊，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确定你经常用的是这种铁道的大众交通工具，嗯，它除了没有行李架之外，或者是你的行李架不见得放得进你的大行李之外，还有几个比较特别的部分，譬如说、嗯、如果通常我们的行李太大，放不上行李架或放不上上面的置物架的时候，那你可能会想说，那我塞在我自己的位置前面可不可以？我放在走道上面靠我自己一点点可不可以？
我放在我自己脚那边不行吗？
你放不进去啊，孩子，你记不记得你的意大利、哦，你根本连脚都放不进去了，
哦，很窄。
对呀、啊，怎么可能行李还放得进去呢？
哦，这第一个。
对，再来第二个呢，是行李绝对不可以放在走道上，这是安全考量。哎，在这个地方，欧洲人就非常的在意喽。
哦，他就请你移动了。
他说：“这个你不能放在这里。”那你跟他说：“可是我上面放不上去啊，行李架也没有位置啊。”
然后有两手一摊，
对，他说你必须自己想办法，
对，
就是这样，
他不会帮你找位置，
他不会。所以我跟你讲，一个人旅行的时候很辛苦，就是这样，你根本没有办法自己去处理行李的问题。
大飞机
好，到时候你就搭飞机好吗？嗯， OK。 所以其实很多人也会去问说，那像胖胖箱的旅行啊
怎么办？
到底适不适合欧洲的火车。
你不是说不适合吗？
我真的认真说其实并不适合。再来还有一个问题是欧洲多数的火车、上火车跟下火车都是有阶梯的、
okay、
它并没有无障碍的设施。
如果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会考虑带有轮子的帆布袋、
用拖的，
用拖的、
然后呢你上那三个阶梯你要怎么办？扣上去
可以啊，那个扣扣、我 OK 啊。原因是因为你那个帆布袋它可以变形嘛，
对、
然后它相对来讲会比较好去塞那些空间、
有可能这是一个解放。那其实我必须跟大家讲为什么我很喜欢瑞士的火车，就是因为瑞士的火车有一半已经改成有无障碍设施了、所以呢瑞士的火车其实他们比较礼遇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或者是带有家庭的朋友，带有小孩的朋友。
所谓无障碍的一个措施、其实就是在指、月台跟火车车厢内的那个、高度是不是切齐，
几乎切齐，然后或者是说它可能会伸出一个这个接板是跟月台连在一起的。
嗯，因为像是台铁啦，台铁很多车厢你还要踏这个阶梯上去，
对，一阶两阶三阶都有可能。
对，那个这个就是典型欧洲会看到的那个状况。因为哇塞，我就觉得哇，它根本就是在轨道旁边嘛，
对，
所以它那个车子好高哦。
其实我看过很多老人家搭欧洲的火车、他们是跌下来的、因为其实行动不便，或者是说那个 gap 太大的时候、你有可能下火车又要拎行李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是之一哦。
对，
之二呢是你在上下火车的时候，因为这样的 gap 啊会分散你注意身边人的注意力。
啥、我要注意别人干嘛？
因为会有扒手，尤其是在上下火车的时候。
为什么、因为你在搬行李，
你在搬行李啊，
匆匆忙忙，
你匆匆忙忙，或者是你东西很多你必须留意的时候、你注意自己安全的时候你就会忘记旁边有人。再加上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很多月台是根本没有闸门的，
就混进来，
混进来的人很多，然后想要帮你、但是他有图谋不轨的人也很多。
可是那天有看到有那个意大利车站，米兰车站是有那个军人在把关的验票、
但不是每一个车，也不是每一个车站、
不是、只有特别那个，我们没有特别去看、就是有一班他特别的，然后站了四个军人，
对，然后大家全部都挤在那个月台的旁边。所以我当时在猜可能啊，这个是我个人猜测，
对，
它可能是一个跨边境的火车，跨国的火车、或者这一个车班有什么比较重大的问题。
好怪啊，还是军人。
对，因为他们其实有分军人以及警察。
我那时候巡逻的时候就看到、
女巡逻
不是他们巡逻，我走过去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警察配两个军人、
对对对对，这个是比较特别，是真的。
我说好奇怪哦，为什么是边境是有军人在看啊？就每个人这
每个国家不一样，
这个是我这三观
不正
这不正的地方。我觉得啊，为什么是军人？
其实法国也会有，就是军人加警察、然后军人跟警察管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配备以及管辖范围也是不一样的，
反正都有带枪的，
而且军人通常都是带长枪。对，这个是
步枪。
哦，步枪，他叫步枪。对不起，我没当过兵啊，我不知道、
你没上过军训课吗？
我有呢，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
你是六五 K two 的那个年代吧？
对对对，然后那个碰下去肩膀还会凹陷的那个。
各位啊，现在都已经换成九幺了。
啊，九幺是怎么样呢？
六五呢是民国六十五年的那个。
九幺是九十一年就是了。
的那个样式啊。
所以现在听的朋友都是九幺的，就是了，
应该是
没有六五。
应该是没有六六很像我们好不好？
我们凸显了我们年龄的庞大，这样。
对啊，我都进去的时候已经开始要慢慢换了，没有啦、六五真的用蛮久的。
好 ，OK， 你刚刚既然讲到警察或军人的部分，我们也讲到边境的部分啊、那我们就提前先讲一个，在火车上，如果你在欧洲的火车是跨国的、跨边境的，你在经过边境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边境警察上来检查你的身份。
那这时候火车还是继续动吗？
火车还是会继续开，
它只是在某个地方，然后让那个边境警察上来
某一个站，它可能是临近这两国的站、那比较麻烦的是，假设你是、瑞士跨奥地利，你在瑞士的边境会被瑞士警察检查一次，你在进奥地利的时候又要被奥地利的
什么
边境警察检查一次。
我这样不能睡觉，为什么要检查两次啦？
而且再来是你的护照一定要随身，因为他要看护照。
为什么？
因为 不同国家不同管辖、
啊、那就要看两次。
更妙的是哦，在 COVID-19 的时候，
只有这两个国家会这样看吗？
没有，只要是跨边境的都会。譬如说你从法国到瑞士，譬如说你从德国到瑞士，这一种我要讲一个笑话，就是呢，在 COVID-19 的时候，我从布拉格坐火车经过三个国家。
不是去年吗？
前年的啦。
那么久了。
前年的事情了啦。哦、我从布拉格坐火车经过维也纳，然后到匈牙利。嗯。然后因为这三个国家的管制是不一样的。嗯。尤其是口罩的措施。所以呢，从布拉格大家都是戴着口罩的。然后呢，因为当时的匈牙利已经解除口罩令了，所以呢，到那边的时候，大家口罩全部都摘掉。
这么快？
对，非常好笑，就是每一个国家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哎，跟各位讲，我们这次意大利啊，哎，完全
没有口罩，对，
对，以至于我们回来的时候很不习惯。
对，我到现在还是有点不习惯哎。嗯 ，OK， 好，这个就是如果你是跨国家的火车，那你就要特别留意。这跟你飞机一样啊，就是如果你进到，
我只要检查一次
哦，你要检查一次，好，
我不会检查两次护照。
不是啦，我现在不是要讲护照吗？我现在要讲类似他
好啦好啦出境跟入境都会检查一次啊，他两次啦，这样打比。
但是他是同可能是同一个小时里面要检查两次，因为刚好跨边境，你会活死，我跟你说。
另外一个问题是，那会不会有假的警察？
会有，哦，的确会有假的警察，就是他可能是要骗你的证件或骗你的钱的之类的。
我拿一个假护照给他。
那如果他是真的，他就会查出来。
不是，那我怎么识别？
第一个，他要穿警察的服装；第二个，他要出示证件。
所以他说我是什么什么警察，我现在要进行。
他通常会在进这一个车厢的时候大声的说：“哦，我是意大利的警察，我现在要开始就是检查你的证件。”
他不会全车广播。
他们不会广播这件事、欸。
Attention, attention,
然后
Monsieur
之类，这吓毁啦。
他、啊、就是先生女士啊。
对，然后通常就是有时候甚至于连讲都没讲，他就是一个一个过来，啊、然后他就会说护照拿出来。嗯，通常就是这样，然后你会觉得，哎、欸，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之类的、哦，对，所以还是要务必注意啦，还是有可能，
还是有可能。
好 ，OK， 那你刚刚既然讲到说，检查护照这件事情啊，欸、部分的欧洲跨国境的业务部火车，
跨国境业务部哦，
对，对，还没错啊，你没讲错啊，
我没讲错吗？
对，跨国境，
跨国境的业务部火车，
对，它其实在晚上的时候，嗯、车长是要把你的护照收走，
为什么啦？
其实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护照不可以离开你自己，
对啊，
但是在部分的这样的列车上面，车长是要把你的护照收走、嗯，原因是因为他要叫你起床，然后到时候再
这两个没有关联呢、欸，
但是他是这样讲的、啊、我要叫你起床，所以我要把你的车票以及护照收走啊、那个。然后你会觉得超级心不安的、
哦。你收我车票合理啊，因为你知道那个车票就是你要知道那个，比如说 EA 的林先生，哎，他等一下是
哪一个站下车？
很多的那个
他要确认你哪一个站下车。
对，很多国家的这种超长程的，嗯，的那个火车，嗯，他都会收你车票，这合理啊，但收护照。嗯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比较不解的地方啦。哦、那他把我护照收走，我真的是心惊惊啊、哦！因为他如果不还我怎么办？
为什么不能收一个假护照？
你也可以试试看啊，我觉得以你这个个性，你可能会给他一个假护照这样子。
我就给他一个旧的护照就好了。
你也可以试试，
反正我包包里面还会有一个旧护照。
你也可以试试看。
对呀、啊，他又不是查验，啊、不然就是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边境警察会直接从那边统一。
检查也有可能啊，但是这个就、
啊、
因为其实呢，像匈牙利这些地方、东欧这些地方啊，语言比较没有那么通。他们即使是车长，或者是
搞清楚好不好？下次搞清楚为什么要这样改。
我告诉你，我其实没有很推荐大家做这一条线，因为只有这
一条
线，
哪一条？
就是我刚刚讲的，譬如说从维也纳搭车到匈牙利的这个业务铺火车、啊，或者是布拉格到匈牙利的这个业务铺火车，
没有别的业务铺了，是不是？
有别的业务铺啊，但是这一条线比较容易出事、啊、通常会出事的都是这一条线。
为什么？
第一个，有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即使他的那个车厢门是关起来的、嗯、因为卧铺是有睡觉的地方嘛，
对，
但是也有人被偷过东西。
我跟你讲、欸、我刚刚不是给你一个看那个钢缆嘛，又轻又薄又可以自己定做长度、欸、你就是带好几条，然后把门这样上锁锁死。
你要不要卖给大家啦？你直接
可以啊，
抽奖抽给大家好了啦、
欸、那个很便宜耶、欸、那个做一条你知道我又一卷
你干脆来啦，那个有听节目的留言抽奖给大家
啊，抽钢缆，
对啊，抽钢缆，这好好笑哦。
哎，我抽个那个五组好了，
哎，抽个五组，你只要自备那个锁头这样就好了。
对，自备那个你就旅游那个
TSA 锁头
，TSA 锁头这样就好了。
然后你就可以，
你要跟我讲你要多长的，
他杰西帮你制造，
对我帮你制造，可以做那个五公尺没问题。
而且他这个可以用在锁任何的门，以及把你的行李锁在行李架上面这一种。
对，
它就是脚踏车锁的缩小版。
缩小版，因为脚踏车锁链那个太
重
了、啊，
那个太重了。我其实没有很鼓励这个行为，但是林杰西那个可以啦。
那个钢绳很轻啊，嗯，超轻，无敌轻哦。
然后你只要有锁头，你就可以锁东西。
你知道我原来是拿来干嘛用吗？
干嘛？
锁在架子上面。
然后呢？
不要让酒瓶掉下来。
哦，你把它当成围栏就对了啦。
对啊，我制造一个围栏出来啊。
欸，但是你这个 idea 其实是不错，但是我跟你讲，大家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啦。
它就是一条很细很细的钢缆，
然后它做两个圈圈，把它可以套起来这样子。
啊，你就是用那个两个圈圈哈，嗯，把它那个锁起来就好。啊，就是脚踏车钢缆啊，
对，其实就是脚踏车线，然后
只是很细很细很
细，然后你不会占很多重量这样子。
对，这其实老这样啊，哎、也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啊，真的啊，他要怎么样可以剪断这个东西？大钢剪
就剪得断啊，
对啊，
换你我怎么剪断的？
但是问题是，他如果不小心锁住了，他要怎么办解开啊？
大钢剪。
去哪里找大钢剪啊？
不是啦 ，TSA 锁头你自己密码还忘记？
很多人哦，哎，很多人密码锁不是自己都忘记，所以我跟你讲，我不干这种蠢事的。
因为你忘记过，
我会忘记呀、
啊。不是你忘记过，
对呀、啊，
你不干这种蠢事是你一定是忘记过。
你问他们两个，昨天呢、嗯，我根本就一路忘了三件事。然后他们说呢，爸爸是一个礼拜忘三天，嗯、是一天忘三次。
对，
你觉得我会记得什么事？
你金鱼脑。
对呀、啊，我何必要整我自己呢？
你真的是年纪到了。
所以你看我行李箱根本连密码锁都不锁、啊。
你根本懒得。
我不要整我自己呀、
啊。那我还是会锁啦、
啊、你锁啊，
我零零零我还是会锁啊。
我会锁、啊，但我不会改变零零零这件事情，因为我行李箱太多。
听到了没，各位？行李箱太多才是这个问题，因为他没有办法确定那个
对
每个行李箱，就是每个行李箱都设的一样的就好了，
就零零零啊。
好，所以你们
就知道我的行李箱密码叫零零零啊，
零零零，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啦 ，OK， 所以呢，这个是你在夜卧铺火车，尤其是跨国的时候，你要特别留意的。
哎、欸，那我要搭那么久的火车，那车上有没有 WiFi 啊？
不一定有。
又来这个答案，为什么都是这个答案呢、
啊？因为有些真的就会没有啊。
什么？那哪一些有？你
知道的哪一些有？哦，譬如说德铁就算是一般区域列车，很小的站的这种，它都有。
那麼
而且很快哦、
喔，
是非常快的哦、喔。
那么丁尖，
但是德铁会迟到啊，
所以要让你在上面滑手机啊
之类的，而且我速度很快哦、喔。好 ，OK， 然后像是法铁上面也会有，嗯，但是有一些就会没有，而且它可能是全区域都会没有，譬如说没有基地台的地方，它也没办法有，嗯，像意大利北边、嗯、德国的南边，这个它没办法有。然后像那个挪威的
森林。
啊、对，挪威的森林其实是森林没错。挪威缩影的某一段路上有连续三个小时是没有网路的，那个你不能搭。我那时候就跟你讲，我说林杰西这你不能来，因为网路完全没有。
你先让我昏睡。
我会给你塞感冒药下去这样子。
对，
所以不见得都会有，但多数都有啦、嗯、目前已经进步到多数都是有网路的状况
啊，你这个都是跨国境，可是那好，我现在想了一个问题，那跨国境怎么不是说离开欧盟要在最后一个欧盟去退税吗？
对，
怎么办？
哦，这个非常非常复杂，尤其是
又复杂，
你最讨厌复杂的事、哦，你是不是很讨厌没有通则的事情？
对，没有一个系统，没有一个规矩，
欧洲人就是这样，
这样会很火。我还是来亚洲好。我跟你讲，我乖乖带亚洲，亚洲基本上还有一个通则在。
对，欧洲真的没有什么所谓的通则，你换一个国家，就是你整个要大洗脑一次的那一种。
来，那怎么办？我火车有退税吗？
好，我们讲一个比较特别的国家，大家都很喜欢去瑞士买东西。
对，
然后或者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瑞士，但是你不会只去瑞士，嗯、原因是瑞士它其实不大。嗯，然后瑞士的物价又很贵，嗯，所以你可能都会搭配意大利啊，搭配德国啊，搭配法国去做你的行程安排。
对，
但是欧盟区的东西你必须要在欧盟区退税。嗯，瑞士你要在瑞士退税，
因为瑞士不是欧盟。
对，那 其实不是欧盟的国家也不多了啦，瑞士、英国、挪威，
嗯，
就这几个而已。
嗯，
那所以如果你的行程当中有搭配这些不是欧盟区国家的时候，你要退税，你只能在市区退税或者是边境退税。
那个我们有讲过一集哦，欧盟
哦，那个退税也是很乱的一件事情。
欧盟、申根、
欧元、
欧元，
嗯，
这三个。那我们刚刚讲这个是
欧盟，
是算欧盟吗？
算欧盟，对，
是算欧盟嘛？是地理上的，因为一个是
这是经济体，
对，经济体，然后一个是货币嘛，
对，
啊，一个是签证嘛，
对，很乱，真的很乱。
对，三个，你有整理一个表啦？
对，我有整理一个表，
对，一个大表，
嗯、
神经病，
不是吗？因为我常常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很烦。你只要问得我很烦，我就会去写文章了。
来来，大家开始。
对啊，你只要问的我很烦，我就会去整理一个文章，所以这个是我不想要回答的原因啊。那其实像是以瑞士来讲，瑞士如果你搭火车要去法国，或者你从法国要搭火车到瑞士，你只能在巴塞尔这个车站退税，
只有那个车站可以。
对，然后巴塞尔这个车站退税也很妙，
它
在巴塞尔这个车站有瑞士的巴塞尔以及法国的巴塞尔。
那我要再来一个退？
你在法国退税的，你要在法国巴塞尔退税。你在瑞士要去法国的时候，你要退瑞士的税，要在瑞士的巴塞尔退税。
就是欧盟的在瑞士，对，哦，就是瑞士的在法国退，
瑞士的在瑞士退。
对对对，我乱了，我乱了。欧盟的在法国退，
对，
瑞士的在瑞士退。
对，这个是比较麻烦的部分。哦、那我们
那退税要预留吗？时间？
当然要，因为你要下车啊，
嗯、
你要盖章啊，他退税没有改变哎、欸。
所以流程还是一样。
对，
那我下一趟车班怎么办？
你要接上啊。
所以也不能买太紧的。
对啊，
它的两个车班是会连在一起，怎么还？
没有没有没有，而且它车站也不在一起。
哦，
对，这个是比较麻烦。
怎么怎么讲细一点，讲细一点。
就是它瑞士的巴塞尔车站跟法国的巴塞尔车站其实是有一个站的距离。
要走？
要搭车？走不到的。
啊、搭什么车？
搭火车啊。
啊？
对，它通常是
这两个站还要再搭一个火车。
对啊，
所以它有一个接驳车的意思。
你的那一列车从瑞士到法国，它是一列车会过去，只是你在中间要下车。
在哪一站？
在巴塞尔站下车。
在哪一个巴塞尔站？
你看你要在哪边退哪边的税啊。
哦，所以会有两个巴塞尔站。
对，
好，所以我是从法国进到瑞士的时候、
嗯、
我就要先从法国的巴塞尔站下车去退税、
嗯、
但问题是我要退税完我的车早就走了。
对，所以这个你要预留时间，通常我不会叫你要搭同一班车、
啊、
不然你是没有办法退税，因为你会找不到边境警察在哪里，找不到海关在哪里，你是没有办法盖章的。所以我很鼓励市区退税。
哦、
因为你在市区退税，你就不用去边境再处理这件事。
我现在更懒了，我现在只要看到 APP 有跳的、
欸、
我鼓励信用卡退税
也是啦。
对呀、啊，
真的很烦。我跟你说，欧洲的逻辑跟亚洲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
欧洲你们退税可以弄得更简单一点好不好？
再来还有一个国家很容易发生的、
欸、
我可能进巴黎，我要去伦敦、
哦、
那英国是
脱欧了，
脱欧了，它不是欧盟国家了、所以呢你在巴黎北站搭车的时候，你就要先把欧盟的税退掉。
所以那边可以退吧？
那边可以退，它有迪巴这种机器可以刷。
OK，
对，如果你没有办法在那么早的时候去处理这件事情，那我一样建议你市区退税，
不要买东西、
欸、我都不买东西的，
真的是、
哦、一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流程跟搭飞机一样嘛，你就要预留时间去退税。
对，你要预留时间去退税。然后我一样建议大家，如果他有市区退税，你尽量都用市区退税。因为呢，
嗯，
边境的车站它的海关不是每个时候都有人的
啊，
像欧洲之星、
啊、
很多人。冷静，你杰西，你冷静。
机场都有人啊。
对，但是车站不会都有人。譬如说我
那不就退不了税？
有可能会退不了税。
我靠！
那瑞士有一个补救方法。
那个李姐姐不就损失很大？
对，像瑞士有一个补救方法，他曾经是有回到国内，台湾国内还是可以退税的这个机制。
嗯，
但是后来我也不晓得他还有没有。
嗯。
变成说你能够提早先去退税，尽量提早，因为你搭火车的时候第一个时间会很赶，第二个呢海关不一定有人在。那现在当然很多国家已经改成这种机器刷条码就可以退税了，是比较好一点的方式。杰西又翻白眼了。
算了，
好 ，OK， 我们可以结束退税这一关了吗？退税真的是很恼人的一件事，
一直都是很恼人，而且每个地方退税都不一样，是怎么样？
全世界最好退税的地方应该是日本吧？
对啊，日本人才是最方便呢、啊。
真的生气了。好啦，那我们把很多火车的一些搭火车的文化，
哎，
大概跟亚洲区比较不一样的部分呢，也跟
还有啦，
还有
按钮啦，你自己忘记按钮，你洗嘞，
我被送到先进去的按钮。
对呀、啊、
，OK， 这个是呢，我大概在欧洲旅行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到2022年的时候才，
你这个老屁股还会出脆？
谁知道下火车要按
按钮？
谁知道下火车要按电铃啊？很多人都骂我啊，欧洲下火车开门本来就要按钮啊。但是我告诉你，那个钮是如果你没按这个站就不会停。
等一下、哦、有两种，一个是按钮门才会开，
几乎所有的门都是这样，按钮才会开门、
哦、这个日本也有。
对，
但你的那个状况是呢，你要像那个公车一样，
要靠站要按钮，
对，
要铃铃铃铃，
对，要跟司机员
哎
一样啦，
对，
跟公车一样，
哎，铃铃
啊，说我下站要停车了，它会有亮一个灯吗？
对。
本站下站提车哈，下一站南亚夜市这样子。
对对对，它会有。然后这一个按钮在瑞士叫做 Stop on Request、嗯。那 Stop on Request 的中文翻译，我们请英文老师杰西来跟大家讲一下。
要下车请按钮。
对啊，其实很多地方
有什么好翻的、
啊，很多人不知道。
嗯，
很多人会觉得啊，就是站站都会停啊。
嗯，
但是在瑞士的部分区域火车就是很乡间的那种火车，无人的车站。然后后来很多粉丝也说，法国的小乡镇以及德国的小乡镇偶尔也会有这种车。
所以你只要看到门上有按钮的，墙壁上有按钮，
要看一下，
都要看一下。
然后你不要先按下去，你要先看清楚它的规则是什么。
你那天本来要叫我按下去那个意大利的私铁Italia 的人家是 emergency 好不好？
对，所以你要看清楚。我那时候在瑞士没有按，是因为它那一颗Stop on request 的按钮旁边是 SOS，
它有别克按钮，
它有别克按钮，但是它 SOS 很大，然后你撇过去的时候，你没有特别去思考说它那一颗按钮是特别的，
这就是那个识别系统，
对，你的视觉没有让人家警觉到这件事情，
对，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文化里面都觉得火车是站站停的，
其实如果以视觉上面来讲的话，
嗯，
你就显示下一站停车的车站，这样就好了。
对，
你如果不按，
嗯，
那就写 pass no stop，
他就没有这样写，而且他通常写的是、啊、譬如说像瑞士的语言，它是三国语言、
嗯，
三国语言你都不懂，意语区、德语区
啊，
然后你都是不懂的，所以他没办法。
如果翻译拿出来了。
你根本不知道要去察觉这件事情，像现在我被送错车站之后，我每一个指示都给他看得很清楚。每一班车都给他看得很清楚，
本来就要看很清楚啊。
对，
而且你上车也要看一下这门那个你的班次号码、欸。
啊，这个本来就会看，但是因为那一班车呢，我会被吓到，是因为那一班车我很认真的在拍那个世界文化遗产的铁道。
对，就跟你很认真的在看风景，没有帮我守门的意思。
你又记录这件事情了？
对啊，你就是会分心啊。
对，我很容易分心，然后我拍风景拍得非常
开心。你很容易专心在一件事情上面，然后另外一个你本来要做的事情就忘记了。
对，那但是
你没有一心多用
哦。对，我不行，我真的不行。谁可以像你一边看电视，然后还可以一边剪片啊？
还可以聊天。
对啊，我没有办法呀。
我是 in parallel 平行处理的。
对，你的神经元比较厉害啦，我的神经元没有这么强。
我是平行处理的，所以都速度比较慢。
OK， 所以这个就是要特别跟大家说的一个部分，就是部分的小车站他要下车你一定要自己按按钮，
嗯，
然后他才会靠站，不是开门哦，开门还要再按一次哦。
嗯，
所以是不一样的。那
门上的
对，
跟那个要下车的
不一样，
不一样。
再来哦、
喔，
你就会问哦、喔，对，再来你就会问了。
哦，那我是不是每个按都可以按？
不是，多久要按？
哎、
欸，然后他有讲、嗯，就是你15分钟下车的15分钟要按
之前。
对，然后如果是你的站跟站之间只有5分钟的这一种，你就是过了这个站，你就可以按了。
哦，
那万一我在那个月台，我要把火车停下来，那这个站没有人要下车，那我要怎么把火车停下来？
挥手，
这是一，挥手是一个方法，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哦。
对。 但是你不会知道你要挥手火车才会停下来、啊、
他来得及挥哦，有人这样干过、嗯、
他说有耶、欸、他上面写说你可以看到火车的时候挥手，或者你要在月台旁边，
结果只是你在跟他打着嗨你好，
然后他就停下来了、嗯、然后或者呢你必须要去按这个小月台旁边的 request 键，然后一样15分钟。
好，现在只要看到月台上有按钮，不对啊，
你不能乱按，
月台上很多都是紧急按钮好不好。
对，我跟你讲我没有按就是因为我真的错觉以为它是紧急按钮，然后我也不知道要按。
好吧，有两颗以上按钮的
没有啊，这个就是告诉大家以后去月台所有的按钮你都要看一次，尤其是坐火车的
时候。不是，你如果旁边有别人，嗯，就算了，因为像意大利那个旁边一定有别人的嘛。嗯，但你会碰到这种状况，就是因为那种站都
没有人，
小到一个很夸张的那种地步，所以你没有别人可以模仿。
对，
是这个原因。
然后也没有人要在你那个站下车，所以你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对，可是好，他那个按那个下车钮的时候，他会叫一下吗？
他会叮咚。
叮咚，
对啊，他会叮咚，然后他的那个车站旁边就会写 Stop on request， 有人要下车。嗯，这样了解吗？他又叹气，
他有显示啊，
他有显示，对，
好麻烦，
真的很麻烦。然后再来是我后来因为这件事情，我后来去德国的小乡下搭火车的时候，我都一直看那个按钮。更妙的是，有些不用按，它就会自己停。它上面写 Stop on request， 那我就心里想说，哦，我上次被丢下来，所以我按一下。不用按它也停、欸、
等一下啊，你都按了，你怎么知道它不用按也会停？
因为别人没有按，就是整车都没有按，嗯，它还是停了。
啊，月台上有人啊？
没有人，都没有人，通通都没有人，它就是习惯性的。
按错
了、啊、哦，好吧，你要这样解释也可以。
对啊。
但是呢，我后来真的看到按钮是 Stop on request， 我一定按。嗯。如果是我要下车，我就一定按。
可是不是每个系统都是用这个字啊？有可能、啊、
这就是很讨厌的事情嘛。所以很多人都跟我讲说，欧洲人啊，我的英文不好怎么办？我先跟你讲，欧洲人也不会都讲英文的啦。嗯，而且呢，很多系统根本连英文都没。
啊，飞机
啊，飞机一定有英文。
飞机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你没有按按钮，它不会降落了。
你按按钮它也不会降落。
对啊，神经病哦、喔。
好啦，这个就是比较特别的事情。还有没有我没讲到的？
有，没冷气。
哦，对，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嗯。第一个呢，欧洲的火车上面部分的一等车厢跟二等车厢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譬如说像我们去荷兰的时候。一等车厢的冷气非常舒服，当我们走去二等车厢上厕所的时候，因为厕所可能在二等车厢、嗯、然后呢两个小孩就冲回来说，妈妈，二等车厢没有冷气，快要热死了。
蓝皮车是不是？
没有哦，是国铁车，是还不错的列车哦。
蓝皮啊，蓝皮号、啊、
没有冷气哦。
对啊，没有冷气，
吹电风
的啊，转转转转转啊，
没有，
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种车厢？
很多，真的很多。
是因为他们不习惯夏天吹冷气是不是？
欧洲在以前没有热浪的时候其实是不需要冷气的
啊，他车厢来不及改了。
对，然后你看像伦敦的地铁、嗯、几乎都是没有冷气，
那百年以前也不需要冷气了，
那12年之后才有办法改成全部都有冷气，从现在开始算12年、嗯、
没有那么好改，因为那个车站的空调系统。
对呀、
啊，复杂。
以前在欧洲，我们都是去避暑的啊，嗯，哪像现在还有什么热浪，然后热浪还会38、40度的这一种，嗯，很少，以前根本很少这种状况。嗯、以前夏天去欧洲都还要穿长袖嘞。
啊，是哦。
对啊，早上10度。
是的。
中午25度，晚上又降到8度。
中午就是短袖。
嘿呀、啊，嗯，然后白天就要早上起床或晚上你就要把外套穿起来的这一种，嗯，嗯，那所以这个冷气对你很重要吧？
很重要啊。
暖气对你也很重要吧，
所以以后都是要买最高等的一等车。
如果你怕热的话，夏天、哦、一定要买一等车厢，因为你没有办法确认哪一个国家的二等车厢是没有冷气的。
那一等应该说一等车厢车票会比较贵吗？
当然啊，你高铁的商务舱会不会比较贵？
不是，问题是那个我们这一次的那个
Italo
我们这次搭的那个意大利私铁、嗯、它的价差没有很明显。
对，因为它是私铁，所以它价差并没有很明显。
你说差5-6欧到10欧，
对，看时间的差距，但是 并没有跟前一等的车票差太多。
对啊，因为像是高铁的商务车厢是几乎快是 翻了50%啊。
嗯嗯。
所以价差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如果你看那个车，你看那个票价差没多少，差没几哦。
就是往最高等去。
对。
如果差没多少的话，第一个是一等车厢它比较舒服，而且呢，它的位置通常比较多一点点。
Hey,
然后再来是你就应该有很明显的差距，感觉到一等车厢它的位置椅子坐起来比较舒服
哦。还有啊，不是有粉丝朋友问你为什么可以去贵宾室
啊？因为一等车厢通常会含有贵宾室。
他会写吗？
他不会写。
又来
他不会写、哦、然后但是呢，如果你是现场买一等车厢的票啊，你是可以去使用那个一等车厢专用的贵宾室。而且像德铁，你如果买一等车厢的票，你也可以去德铁贵宾室。它有一个好处是，你在车站等车，它其实是相对不安全的。
对，
因为车站对车站来来去去的人很多。
嗯，
那但是你在贵宾室里面，你可以吃吃喝喝嘛？
对呀、啊，
你可以用快速网络嘛？
嗯，
然后你还可以上厕所嘛？
对，
不用钱呐、啊，
是
上厕所上三次都不用钱哦。
哎、欸，真的很重要，你是尿到小童。
对，然后再来是，
难怪你要找有贵宾室的。
对啊，然后再来是你不用在外面吹风啊。
嗯，
你如果你没有这个贵宾室的服务，你要在外面等车，你是要吹风，你没有位置坐的。
哦，所以你要先确定哪一个等级的车厢或车票，
嗯，
它可以使用贵宾室，像是我们搭那个搭的 Italio。它是最高等的是 club
的票，它才可以使用贵宾室。
对，它有 club， 然后
上面还有一个等级，但是那个等级我就不知道是什么。
club suite
是吗？
是啊。
哦哦哦，你说那个可以包厢的那个车票？
对啊。
嗯哼。
对啊，就是有一个小房间。
但德国就没有这样分啦、啊。德国你只要选位可以选到那个小房间的都是没有问题。
OK。
对，那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想要安全一点然后舒服一点的话，你可以选择一等车厢的车票，那你可能会有相对的附加价值。像如果你在西班牙搭火车，你买到一等车厢的票，在用餐时间的时候它还会送餐哦，它是餐盘上哦，是像飞机上面那样一个餐盘上来的这一种。
有啦，我们那个意大利有给口送啊，
那个就是面包而已啊，那点心。然后像如果你搭好像如果你搭欧洲之星一等车厢的票，你也是都会有餐的。
OK，
那你就会比较舒服，你也可以省掉一餐的费用。
嗯，
那其实不见得会比较贵，我觉得。
嗯，
那就看个人的需求啦。
我觉得是鼓励大家搭。
你如果是你，你会不会搭？
会啊，
我也会，
因为它不会价差那么高的状况下，你是加个感觉都是十几二十欧。
不一定，
不一定。
如果你是前两天在买票的话，不一定会是这样，
可能自己比价啦。
你自己比较看看。那如果你觉得对你来讲相对舒服而且安全的环境，我觉得舒服跟安全其实价值超过你这些票面上的价格。
对啊，你像我们那个 club 啊，就是直接一个自己的小空间。
我觉得很好啊，
门就是锁封起来的，
比较安全，尤其是在这种譬如说像意大利的治安比较堪虑的地方。
对，
那第一个你不用吹风嘛，第二个你有位置坐嘛，第三个你有厕所嘛，还有食物可以吃。
对，
他的那个什么咖啡啊饮料都是你无限可以吃可以喝的。
我在讲车厢嘛。
哦，你说车厢？哦，你说封起来哦？
对呀、啊，
门封起来吗？
对，它有后面有一个门啊，有会挡起来啊。
对，德国也是这样。
对呀、
啊，而且它的位置比较少一点点。
对呀、啊，所以等于是说你至少知道现场有哪些人，他的一举一动你马上就可以掌握嘛。
然后会搭一等车厢的人，基本上素质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啦。
不一定
啊。对，那一天有人把脚翘起来，
然后很吵啊。
对，但是就是基本上安全性会高一点点啦。
对，
如果你是很在意安全的人，我会建议你尽量都是搭一等车厢的车票。不要再叹气了，我知道你从此以后不想搭欧洲火车了。
或者是有你在的时候我才会搭、
而且还要一等车厢。
要一等车厢有贵宾室。
你讲到一个重点了，即使你买一等车厢的车票
啊，
也不是每一个车站都会有贵宾室。所以你只能去大车站。
我 City Boy。
City Boy。City Man, 好不好 ?City Old Man。
City Boy。
OK, 所以你也必须先去确认这件事情，如果你一定要有贵宾室的话。不要叹气。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终于把我们的清单
消灭一个。
全部讲完了。
OK。
我们。 花了一点时间，全部都在讨论欧洲铁路
的不方便
的文化冲击的这个部分啦。
我觉得、
啊、我们会也是非常欢迎那个瑞士铁路再度业配了。
我告诉你
怎么样，
瑞士国铁真的有在赞助别人哦。
他的系统算好的吧，
而且他的经费蛮多的哦。我帮你丢给瑞士国铁
来毁坏我三观啊。
不会，我告诉你，你会爱上，
我是逆向行销啊，
你会爱上瑞士国铁。
怎么样？
因为瑞士的铁路真的做非常非常的完善且便利。
你不是说它是很观光客导向的设计很多？
对啊，譬如说它有付费的 door to door 的服务啊。
哪个 door 到哪个 door？
你的
我家门，
对，饭店门口。
然后呢
把行李收走，
然后呢
送到你的下一个饭店的门口。
我中间都不用管行李。
是的。然后
是不是，
然后你在部分的，
这个才对，
你可以在部分的车站就把你的行李 check in 进去机场了。
是不是，
你不用带着你的行李去旅行。
这才是一个旅游高发展的一个国家，是不是？
而且它的火车准点以及干净到一个程度，
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觉得欧洲火车让你失望了。
它
是中立国家啦，
它不是欧盟，
它中立国家，
它不是欧盟，
它是非常中立的国家。
对，它不是欧盟，
而且它的物价非常高、非常非常高，一碗炒饭600块台币，
我自己炒，我自己炒。
但我告诉你，我非常非常喜欢瑞士，是因为它把观光客完全放在心里。你只要有
好了好了。我们没有业配，
没有要业配瑞士的意思吗？
对对对对 对。
但我还是很想告诉你，我们值得去瑞士，好不好？
等他下次邀我。
好哦。然后我们要记得去那个少女峰山下的珍珠奶茶吗？是吗？
他是真的，我忘记了，忘记了，他是日内瓦吧？
其实瑞士不大啦。
反正那个湖的对角线嘛。
哦、oh, ，OK OK， 珍珠奶茶店
对吗？那少女峰下面好像是。
对啊，你说少女峰下的珍珠奶茶。
是啊是啊是啊，好啦。啊，我那个朋友啊、欸、有在听啊。
哦好，如果你有听到的话记得留言给我们。
不会，要私讯直接 FB 给我了。
OK。对不起，我毁坏你的三观。
你这样子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啊，我觉得还是得要告诉大家，因为大家其实都会有一个欧洲梦。但是我
没有。
你没有，对，我知道。欸，林杰西真的告诉我说，我不要再去欧洲，我不要再飞米兰了，我不要。
我只有这样，我只有说不要飞米兰。对，我可以换国家飞。
哦、
因为我还有很多清单还没有完成。
譬如说，
英国啊，怎么样？你又要不要去了？我跟你讲，奶茶哈，就是讲哪里哪里就是险，然后搭什么航空是哪里就是险。
哎、欸，不是，但是你一定要去一下瑞士，不，你一定要去一下英国的机场，因为你一定要看一下安检有多机车。
不会啦，我觉得安检机车都还合理啊。
嗯哼，
海关
哦，海关有多
机车？不是安检。
嗯，
对，他就整箱打开来开始搜啊。
对，
他能怎么样？就这样啊。
嗯，
那、啊、你有没有做什么坏事？
但是他就要浪费你很多时间啊，
比吉隆坡长是不是？
哦，可能 哦。我有一个朋友进去以后8个小时才出来，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啊？就不知道为什么他第一次去欧洲，然后他被留置很久。
不是啊，我说你排队时间呐、啊。
我在英国还好啦。
对呀、啊，
在英国还好，
是不是？你吉隆坡
他们只是问比较多而已。
对呀、啊，你排队时间都没有吉隆坡长了、
哦。吉隆坡真的很久，
是不是？我在讲这个啦，那个个案留置是另外一回事，好不好？
嗯哼，
好啦。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扯那么多国家进来？
我怎么知道你要扯那么多文化冲突啊？
但
那个列哈，我跟你讲，这一题呢，原来不是要讲这个的。
哎、欸，对。
然后呢，越列，我说靠，怎么文化冲突越长越多，越长越多，越长越多？好，我们就聚焦在文化冲突，就是跟你认知的、
不一样，生活经验不一样，
不一样的状况。
嗯，
讲这个。
嗯，
好，就讲这样子了，然后后面其他的题目都删光了。
对，
因为没办法啊，因为光这个就已经讲一个多小时啦。
你要去讨论这种系统的事情，跟文化观念的问题，以及设置的问题，的确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思考它。
然后你要对欧洲够熟了，
要适应它。
对，你瑞士去过几次啊？
4次。
你好像每个国家都去过一次以上哦。没有只有去过一次的。
哎、欸，你这样想，我要认真想一下呢。
那么多国家，你记得、哦？
小国家没有去过，像那种什么安道尔那一种，我还没去过。
不用去了。
但是多数的国家都是去过2次以上。 至少。
好棒棒，只有欧洲可以这样干。
因为你去一个国家你滑一下就去隔壁啦。
对，那搭个车或者不小心
走路都会到，
走路就跨过去了。
对啊对啊，
梵蒂冈嘛。哎、
欸、对，梵蒂冈有去过。
好啦，不扯啦，就是国家与国家本身就会有文化上面的冲突，所以它的交通系统上面也会有很多的冲突，
更何况它还要整合在一个区域里面的系统，那更是不容易的啦。
两个国家打架
哦，有的还会三个国家哦。
所以这时候要看你那台车所属是谁的，
对，然后再来是它归谁管，它的头尾是哪些车站以及哪些国家、嗯、然后呢它分配到的票数有多少，哦，这个就很麻烦了。
好，停，不讲了、
嗯、OK，
这一集就是讲到这边，就是火车上的文化冲突。
我觉得我蛮鼓励很多，如果你搭过这种跨国火车或者欧洲火车，你有很多不一样经验的文化冲突上面经验的人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毕竟我搭的火车可能还不够多，
请跟奶茶分享就好了。飞机找我那个火车找奶茶，
哎、欸，这个我很有兴趣哦，非常非常有兴趣。我会认真把清单列出来。
你已经 promise 了，我已经逼你 promise 了， yes. 你要弄一个简易清单， okay. 不用写那么多。
可是我没有办法像阿宅的逻辑这样子啊，因为我不是逻辑人，我是没有逻辑的人。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个 guideline 是什么？
没有，就是车厢，
哎、欸，
行李架，
哎、欸。
然后什么国家的什么车，这样就好了。
哦，你说 hashtag， 然后车厢，譬如意大利车厢，
对啊、
然后法国车厢，
就这样一篇文，这样就好了。
共一篇。
对啊。
哦，好理解。
这样一篇啊，然后反正你用到时候不是用文章，是用 hashtag 搜嘛。
好乱了、哦，我跟你讲，我就是这搞不清楚。
你就列一个奶茶的火车图鉴啊。
哦 ，OK OK，
那就这种 hashtag 嘛。
OK OK OK，
然后就是开始就列什么意大利，
然后慢慢加进去，把素材资源都加进去。
对，然后那个意大利的国铁，然后什么车厢、啊，那是列出来之后，大家一啪出来之后就可以是那个过滤啦。
理解。好、哦，我果然不是电脑人。
你不是过电脑人，你不是资料库人。
我不是啊，完全不是，所以我很不会整理这些东西。我资料很多，我照片也非常多、嗯，但是我很不会整理这种东西。
粉丝，那个如果听到这里哦，你觉得你需要这个火车图鉴？
火车图鉴，
请你私讯。
哎、欸，会不会有人需要厕所？火车厕所图鉴？
有厕所就好了啦。不要太快乐，我们要结束了，谢谢大家今天收听、那也记得不要忘记呢，记得让那个各大播放平台上面帮我们五星按赞，推荐你旁边的那个搭火车的朋友
哦，
也请他收听一下，然后不，然后如果不收听的话，或者是他不是讲那个中文的话啊，把他手机抢来，然后那个 Apple Podcast 按下订阅，这样就好，还他。
你讲到一件重点了，
什么？
你上次叫我去 Apple 店，
怎么了？
把所有的手机全部打开，
你干过了，
但是我不会找哎、欸。
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是杰西大叔。
我是奶茶，
我是佳思姐，拜拜
拜拜。